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就算亚伯拉罕一步一脚印走遍了整个迦南，他能经历多少，他能享受多少？所以只有等到你真的像海边的沙那样，然后你能够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那么你不管在哪一个地方，你都能够享受神所给，因为这么多太多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整个迦南的丰富不是一个人可以享受的，需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才可以享受的。所以认识基督弟兄姊妹不是一个人就可以了，不要弄错了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做独行侠，你看见说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，这是很清楚。神当时你看见说虽然是事件，但是这个光会进步的。为什么会进步的呢？亚伯拉罕是看见了从但到别十八，但是亚伯拉罕看神的肩膀还是看得不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他没有子孙呢，所以他看基利心山，看以巴鲁山，只是一片翠绿一片焦黄，如此而已。他看不见他的后裔啊，他看不见六个支派在这里，六个支派在那里。所以一直等到几百年以后，神到底应验了他的应许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说以色列人六个支派在这边，六个支派在那边。所以到了这个，如果这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活着，如果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真的重返旧地的话，那你看见等到以色列人他们站在山谷里面，好像在那里彼此对应，好像在那里这个 echo 就是有回声的时候，他们在那阿们的时候，一面宣布咒诅，一面宣布祝福。很清楚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凡是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，这是基利心山；凡是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这就是以巴鲁山。很清楚的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今天呢，如果你真的认识什么叫做神的肩膀，你就看见一面是咒诅，一面是祝福。那是谁来宣告咒诅，谁来宣告祝福呢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像海边的沙那么多。那么现在呢，神的肩膀越来越清楚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大祭司来到神面前，他一面是怀着胸里面怀着十二块宝石来到神的面前，但是你记得吗？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在他两个肩膀上面，你看见说六个名字在一个肩膀上，六个宝石在一个肩膀上，另外六个宝石在另外一个肩膀上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等到以色列人真的进到迦南，他们真的六个支派在那里宣布咒诅，宣布祝福的时候，你看神的肩膀，世界这个光是越来越明亮了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不管怎么样，不管你蒙多少的恩典，你没有办法离开教会，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现在你看一下，这个祝福不光是为着个人的，也是为着团体。当你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，讲到我们在基督里得着基业，一面来讲是个人的，但另一面来讲是团体的，是指的教会来说的。教会在基督里面所得的基业是非常非常丰富，因为一个人不够丰富，所以需要海边的沙那么多，然后你才知道说这个地有多少，有多少的丰富。好，那么这个呢，可以说是亚伯拉罕他所学的第一个功课。那慢慢的，你看见神就继续让带领他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他一共在他的一生筑了四座的祭坛。那么第二座祭坛他慢慢就往南移了，就到什么地方呢？就到了什么地方呢？就到了这个伯特利跟爱的中间。所以这就是他的第二座祭坛。后来他又移到了希伯伦，这是第三座祭坛。后来呢，到了耶路撒冷，这是第四座祭坛。所以你如果从亚伯拉罕的奉献，你知道他的奉献是进步的，他的奉献你能找到那个成长的，一个比一个更丰富，一个比一个更高的，明白吗？但是不要忘记最原始的最基本的是在世间， 所以那个奉献的背后是有意向的，就像保罗一样，他从此以后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向。那么现在呢，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他，然后他又具有了第二座的这个第二个这个祭坛。那么讲到第二个祭坛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说，这个伯特利这个光啊，一定要等到他的孙子的时候，意思就是说，等到他的孙子雅各再经过伯特利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对于神的家的印象就更深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亚伯拉罕去过的地方，其实就是后来他的孙子去的，那不要忘记，而且不光是以孙子，就是到了约书亚的时候，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同样要经历的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一块地呢，不只给亚伯拉罕，也给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好了，那么讲到伯特利，只有到了他孙子，他做了梦以后，你记得他在伯特利做了梦，他才知道说，因为他刚好离家出走啊，那么他骗了父亲的祝福，所以没有想到从现在开始他就流浪天涯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对他来讲前面是完全茫然什么都没有的，但是几十年来他从来神没有向他显现过，几十年来他做了许多事，但是他的字典里面，他的方程式里面就是没有神。但是神来找他，结果呢，你看见他就做了个梦，等他醒过来的时候，他说这真是可畏的地方，因为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也是天的门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神就在雅各身上就开始立柱子了。因为我们说过的，不要忘记了啊，智慧要凿成七根柱子，全美凿成七根柱子。那么在旧约有四根都是在雅各的身上，在新约呢，一个是彼得，一个是约翰，一个是雅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见说旧约是圣殿，新约是教会。那么讲了智慧建造房屋，它当然需要柱子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神结果在亚伯拉罕身上，在雅各身上的工作很清楚的，从奉献，然后就然后往深处去，那最后慢慢神在身上雕刻，那么应该就是柱子。那么这是雅各所经历的。所以一直等到雅各经历这一切以后，他才知道什么叫柱子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这个伯特利呢，在谁的身上呢？在约大卫的，不是，在雅各的身上，就越过越清楚了。可是不要忘记，那个奉献的基础是谁打的？奉献的基础是雅各，是亚伯拉罕。所以虽然呢，许多时候我们奉献很多地方不清楚，很多亮光不够，但是慢慢的，当我们和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没有看见的他看见了，明白吗？那么更稀奇的，一直到了几百年以后，那么亚伯拉罕做梦也没有想到啊，他怎么会在伯特利跟爱中间，在爱中间，然后在那里，这个有一座祭坛呢，有一个奉献呢，那么这个完全是在神的主宰里面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他经历整个的迦南美地是一步一步的。好了，那么大家都知道啊，一直等到约书亚他们一进到迦南美地，第一站当然是把耶利哥拿下来，然后很稀奇啊，他接着他们就很快的要去把爱城拿下来。为什么？很清楚的，因为神明明告诉他说，你们借着摩西告诉他们，你们一进到迦南地要赶快到哪里？要赶快到以巴路山，到基利心山，要做那个见证才可以。意思就是说，亚伯拉罕的第一站应该也是你们进迦南最重要的一站，很清楚的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这个整个的计划呢，是耶和华元帅的计划。所以约书亚如果就这常识来讲，他没有理由说是拿完了耶利哥以后接着要赶快去打爱城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爱城大家不要忘记了，是在什么？是在山崖上面的。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是在约旦河谷，约旦河谷是在海平面底下400公尺。那么现在呢，原来就在河谷的旁边就鼓起一个山脉，那个山脉是南北向的，中央的山脉。那么所有亚伯拉罕走的路都是走在山脊上，所谓山脊上就是分水岭上， 这个水要么往这边流，要么往这边流，那么亚伯拉永远在水的上面，所以你知道那条路呢，就是算是古道。那么大家知道，所有的古道呢，像伯特利是在古道上，因为它在最高的地方。那么还有呢，像世剑呢，也当然都在最高的地方。希伯伦也是一样，没有问题，就是古道就是了。那么但是呢，爱呢是在伯特利的东边，他不在古道上，他不在山脊上，可是呢，他在山崖上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呢，如果今天你要到哪里去，要到这个世剑去，那么以色列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把爱拿下来，因为爱如果不拿下来，伯特利拿不下来。伯特利什么意思？伯特利就是天的门。那么毫无问题的，今天如果你到了这个以巴路山，就好像到了天一样，因为那是最高的地方，这好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一样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要顺服神的旨意的话，你一定要怎么样把爱城拿下来。但是刚好爱城呢，跟这个伯特利呢是姊妹城，很近，一个在山脊上，一个在山崖上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它是个坚固城，以色列人根本拿不下来的。不过呢，起头的时候耶稣亚去打了，只派了3000人上去，结果没有想到多久就被打败了。所以后来呢，他们就知道说他们中间有漏洞，所以他们就知道说他们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，所以他们就对付那个罪，那就是亚干的罪。对付完了以后，然后神就告诉耶稣亚说，这回呢，你要上去打爱的时候要全部上去才可以，你要率领大军上去。但是呢，神就告诉约书亚说，如果你要打胜仗呢，你要预备有伏兵。那么等到你们大摇大摆从那个山谷上去，当然敌人会发现你们，那么你们要怎么样？要赶快逃跑，假装逃跑，败了逃跑。那么他们还以为像过去一样打了胜仗就追你们，所以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个蛇呢从洞里面引出来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约书亚他们以色列人经过旷野40年，他们最好的训练是赛跑田径，这个最厉害了。他跑步没有人别人比他跑得更快。但是如果要围攻一个城的话，这个不是他们能做，因为这个消耗力量太大了。所以你看圣灵教导他们都是这样，引蛇出洞。所以你假装逃跑的时候呢，只要这个爱城的人他们真的在天之下在旷野里面，那么现在他们无形之中就中了计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不是应许你们吗？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吗？所以敌人在跑，你在追的时候，那敌人所走的范围都是他们领土的范围，那凡是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。所以你看见没？神是教导约翰，教导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们怎么样能得着这些地？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。好了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们还是不能打胜仗，他们需要有伏兵才可以。那么这个伏兵呢，大家都知道埋伏在一些地方。那么然后呢，等到这个早晨，他们两方对抗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约书亚给个暗号。那多半就给那个短枪，那个短枪呢是一把刀啊，在太阳光底下一反射，当然就给了对方一个暗号。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就从那个埋伏地方就出来了，出来以后就进到城里面就放火烧了。那么后来敌人才知道说，原来现在呢根本是在他们根本在两边夹攻的底下，他们就开始流亡。那么凡是他们以色列人追赶他们脚掌所踏之地，就统统是他们。等到把爱城拿下来没有多久，圣经告诉他们，他们已经到了以巴路山。然后呢，你记不记得他们就在以巴路山，就在基利心山，他们宣告祝福也宣告咒诅。他们的确是满足了神，的确是遵守神的旨意，是一点都没有马虎的。那么好了，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么这个功课跟亚伯拉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神告诉约书亚，你的伏兵要摆在哪里啊？你的伏兵要摆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。那伯特利跟爱的中间是什么地方啊？那就当时 最早的亚伯拉罕他第二个祭坛所在的地方。所以现在大家才明白了，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只知道是奉献，他不大懂呢这个奉献的解释，明白吗？虽然在我们一生的路上有许多次的奉献，但是我们常常不大知道这次奉献跟那次奉献有什么不同，神都知道清楚得很。所以虽然那个意义对于亚伯拉罕来讲不是很清楚，因为亚伯拉罕没有那个经历嘛，亚伯拉罕一下子就到了属天的境界，用新约的话来讲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所以糊里糊涂的你看见吗，受神的引领他就已经到了最高的地方，到了什么以巴路山，到了基利心山，那个应该是天的境界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要到那里的话，第一个你先要到天的门才可以啊。那为什么要入门呢？入门就是证明说这个整个迦南整个的世界对于亚伯拉罕来讲是地位，但对于他的子孙来讲是经历。所以今天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当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一定很沮丧，很沮丧。那么然后一直你看一个好好的人为什么被监禁，所以慢慢慢慢神就给他看见他里面蝴蝶的生命，然后呢就是那个复活的能力，升天的能力，就把他从最低的地方，按理来讲是最沮丧的地方，一下子就把他提到天上去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做属天的经历。这个经历就像谁的呢？就像亚伯拉罕后裔的经历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谁说当你读这个使徒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你不需要这些旧约的图画？当然需要旧约的图画，明白吗？两面都对，都对。对于亚伯拉罕来说，好像就像保罗所说的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是地位的。但在那个时候，因为怎么等到亚伯拉罕最等到这个保罗最下沉的时候，是个什么力量叫他活过来的？第一是复活的能力，第二个是升天的能力。然后他才发现说，原来他里面的生命乃是蝴蝶的生命，蝴蝶的生命能冲破茧的，蝴蝶的生命能经过艰困的，然后最后呢能翱翔翱翔在空中。所以这什么呢？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经历，也是什么？也是以色列人的经历。所以从这些地方，弟兄姊妹，你现在就明白了很明白了为什么要从天的门进去呢？因为这是经历，所以当然要讲的天的门呢，明白吗？所以呢你就看见说这是两面，一面来讲世界对亚伯拉罕来讲是个地位，那么对于整个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呢，他先要从这个是爱，先要在这个平原，然后到爱，然后最后呢一直到以巴罗山。所以你一定要从天的境界，天的门才能进到天的地位。所以我想这个图画是再清楚不过了。好，那么大家也知道这个在那个非常重，为什么伯特利很重要呢？因为亚伯拉罕也像我们一样常常软弱，常常会失败。所以你注意到吗，他慢慢的就把羊就带到南地去了。他带南地，因为他有很深的观察，他知道没有多久以后一定有饥荒。所以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到了埃及去。那么到埃及这件事情是非常不讨神喜悦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知道他在埃及撒谎，然后在仇敌面在被外邦人责备，这是全本圣经最羞耻的一段圣经。这是亚伯拉罕，你看见吗？但是感谢主，最后亚伯拉罕还是回头了。那就是因为他有第二座祭坛，所以你才知道他万一软弱，万一失败，他回到哪里去？那很多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没有第二座祭坛，他就是跌倒，他回来，他不知道回到哪里去，明白吗？所以要记得，不管今天你经历的深度有多少，但是很清楚的，伯特利在他的孙子是指着神的殿。那么在约书亚那个时候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，就是这个奉献原来就是得胜的秘诀。你哪里有奉献，哪里就有伏兵，哪里就会得胜，这是很清楚的。那不止如此，那么最后呢他们终于回来了，不要忘记失败是失败， 但是呢，这一次的失败给他们带来很多的财富。那么人呢，可以共人在一起共患难没有困难，但一同享福乐这就太难。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呢，我们看亚伯拉罕就跟罗德分开了。你就在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开的时候，所以如果你读到创世纪，那么很清楚，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罗德一离开亚伯拉罕，神就向亚伯拉罕显现，然后呢，神就把他带到个很高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可以看到东南西北嘛，所以很清楚的，多半是在哪里？在以巴路山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对他说了：“现在你看见吗？只要一断奶，本来呢，他带着亚伯拉罕，带着罗德，就好像带尿片一样，没有安全感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他需要长大才可以。”那么你很难怪啊，他已经七十几岁才离开家，那万一在路上中风了怎么办？他没有儿子啊，所以现在多多少少呢，你看这个侄儿一定会帮上很多的忙。所以侄儿所代表，罗德所代表的，不是他没有信心，他的信心打一些折扣的，不是没有信心，信心是不完全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最后他终于呢，你看断奶了，现在呢好了，尿片完全摆在一边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圣经说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。”那这一次是正式的，神给他一个意象，给他一个看见。本来只是个窗口，本来只是一个窗户，就是这个实践。现在呢，神的的确确给他告诉他说：“你往东、往西、往南、往北看。”然后神怎么说呢？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现在他就知道他的产业何等的丰富，因为他亲眼看见。那本来在事件的时候只是大概知道，那你现在呢，很清楚的，从东从西从南从北，他就看得很清楚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是他应该看到的意象，或者说他的认识。可是基督徒不能光停留在意象，不能光停留在认识。如果光是意象，光认识，你很容易停在，很容易流于理想，很容易讲理论，很容易变成学问。所以很多人很有学问，但是对于整个的迦南是一窍不通的。很多搞读物理的人，他懂得物理，你叫他换保险丝，他不会换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不要忘记，你今天有学问不一定就行啊。所以迦南美地对于亚伯拉罕来讲，不能只是个认识。你讲道理没有用，讲学问也没有用。现在你要告诉我，你经历了没有？所以弟兄姊妹千万要记得，我们不能看清那些有学问的人，这个我们不要看清那些有圣经知识的人，但是我们要为他们祷告。我们的祷告是什么？巴不得有一天主开他们的眼睛，叫他们能够经历他们在课堂里面所讲的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你看见就取得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平衡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神一面给他看，另一面呢，第十七节说：“你起来，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”那为什么？意思就是为什么要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呢？意思就是说，迦南美地不只给你欣赏，迦南美地也是让你经历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